弟兄姐妹晚安。我两个礼拜前曾经给大家我们这个课程旷野历程的前半部的讲义，一到第一章到第五章。今天我把后面的六到十章都补齐了，所以门口有两种讲义，一个是六到十章的，一个是一到十章的。我看见好些弟兄姊妹去哪都两个都拿，显然你没有看见我们在那里写的那个页数。如果你拿过，两个礼拜前你拿过，请你去拿那里从六开始的那一份后半段，请把全部的那个放回去。如果你从来没有拿过，就拿那个一开头的，但是不要再拿那个六开头的，听懂吗？我猜一定有人拿错，因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后半部的跟两个礼拜前我预备的前半部完全一样的份数，可是现在还剩下一大叠。我这里还有一份一到十的，一静帮我拿到门口去。如果你拿错了，请你拿回来好不好，免得有人拿不到。当然如果你喜欢多拿，为了别人多拿可以，我想今天大概够，你可以多拿。我们已经有六次讲到旷野的历程，这个是我许多年前我讲过的主题，我也在许多别的地方讲过这个主题，这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题目之一，因为我觉得呢是圣经里面一个很要紧的题目，也许不够被传讲。当然我知道还是有许多神的仆人有这个经历，而且传讲这个道理，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别人所传讲的领受我们成为根基，自己在更往前去的。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对这个圣经里面这一部分的真理有更多的认识。我们对这个真理有认识是非常要紧的，因为这是很宝贵的真理，很要紧的真理，是整个圣经非常强调的真理，是圣经神用以色列人出埃及来讲到整个的救赎，而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的故事有很大的篇幅是在讲他们在旷野所经过的，这个旷野所经过的有一部分是必须经过的，他们从出埃及过红海一直到进应许之地一定要经过，那些有一部分是不需要经过的，是因为他们悖逆，他们不顺服神，所以需要后来需要经过38年在旷野漂流，那个是不必须的。可是你如果看圣经的篇幅那些篇章，你会发现那个不必须的那个部分在圣经里面只出现了几章而已，就从差不多从15章开始，民数记15章到20章左右，只有5章左右的篇幅在讲那一段不必须的在旷野漂流的，多半的篇幅在讲从过红海一直到来到加迪斯巴尼亚这一段的路程。所以我想神很看重这件事，有的人把我们在世界上的我们基督徒所过的生活整个都叫做是在世界的旷野，其实这个不完全正确，因为神盼望在我们有生之年就把我们带进应许之地，他并没有要我们一直在旷野，我们需要经过，但是我们并不需要一直留在旷野。也有的人把迦南美地说成是天堂，或者是快要进天堂的时候的经历，这个也不是很正确，并不必须这样，神盼望他们很快能够进去。事实上从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地，如果他们好好学习功课的话， 大概就圣经来讲，大概两年他们就进去了，可是他们没有，他们一共走了40年。所以我想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走在神的道路里面，那么也许有的人很年轻就可以被带进应许之地，即使不是最丰满最完全，但是我们可以被带进去，带进真正的安息，这是可能的事。卢炳正师母说那个是下一代的经验，我想那个意思包含了就是后来有一些世代，有的人也许不像以前的世代的圣徒花付那么大的代价，那么艰辛的走过那个路，我想那是因为有前人为我们走过，为我们指出许多陷阱或者一些追求的道路。就像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时候，那个基督徒他走天路，刚开始走包龙就掉进忧郁潭，如果你熟悉天路历程，可是天路历程的后半段在写他的妻子跟四个儿女，后来也有别人跟随他们一起走天路，你就发现他们经过忧郁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掉下去。为什么？那你说因为有前面的人的提醒，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想我们不要把旷野历程说成是我们在世上所有的日子都是在旷野，不是的。可是也不要把旷野历程说成是好像失去神的同在的一个地方。我很多年前我曾经在一个团体参加他们的追求，我不属于那个团体，我不平常不在那里聚会，可是他们的追求我有一点参与我也受他们很大的影响，有很多的祝福在我身上。可是后来主把我从一些他们带领的道路里面脱离出来，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就他们很强调我们需要经过旷野，那这是对的。可是他们说旷野就是人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失去神的同在，很枯干，那我们需要经过那些学习我们的功课。我已经很多年来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旷野我引用了好些圣经跟大家讲，在过去的几次圣经说旷野是蒙恩的地方，对不对？而且 还不止这样说，旷野是跟神立婚约的地方。我想没有一个新娘子在婚礼的时候说我没有感觉，不会这样的。所以神期待在旷野不是这样，那外面的环境是枯干荒凉，好像疲乏无水之地，甚至有可能是有火蛇蝎子的大而可畏的旷野。可是神期待我们在旷野找到什么呢？找到玛纳，找到活水的泉源，很期待我们在旷野找到它，那才是真正旷野的含义。如果你学会这个，那么你会发现你主将要把你带进应许之地，安息美地。我相信应该是这样。但是其实旷野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当我们可盼的是世界上的福乐，很羡慕别人，也没有经济问题，也没有家庭的问题，婚姻美好，儿女都长进，享受天伦之乐身体很健康，各方面都很好。当我们羡慕人家这样，一旦我们遇见的不是这样的时候，那些环境对我们就是旷野，而我们需要在那旷野里面学会得胜，学会以神为乐，因为那个是我们人类能够跨入永恒的道路。你在地上所有那些福乐不能带进永远，可是你在所有那些里面你学会以神为乐，那个是跨入永恒的道路，是救恩的道路。那当我们学习这些，慢慢的慢慢的是我的口头禅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应该快快的，不要每一次都慢慢的。当我们进到这个学会以神为乐， 我们的生命真的习惯于无论遇见什么好像不再受那个左右，不再受那个影响，我们常有安息，常有喜乐。当我们被带进这些光景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开始发现你心里面真正的渴慕不再是像世界上的人所羡慕的那些事物。你会发现当你更多进入这个，你会发现你有一种更深的渴慕，你已经被带到一个深处，你就会更想往深处去，而不是像有一些以为说，哦，我们往深处追求，追求到一些东西就要往外面去服侍更多的为神的国效力。我们会往外面服侍，可是一个人他一旦找到这个在深处的道路，他就会很自然就会更想往深处去。事实上我三十几年来在我生命里面，我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查验自己的。早期这样查验是不自觉的，现在是自觉的查验。就什么时候我的心不是很渴望更往深处去，我知道我里面有问题，那个更往深处去的渴慕成为我心里面一种笃定，一种把握，说我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我现在住在主的里面。当我们这样更渴慕往深处去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对于耶稣的显现有一种更大的渴慕。虽然我们已经遇见他，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知道什么叫神的同在，我们可以常常活在他同在的阳光底下，可是我们开始会有一个更大的渴慕，一种更深的渴慕。也许我不知道能不能讲更大的渴慕，至少是更深的渴慕，也许是一个更说不上来的一种渴慕，就是里面的一种呼求，一种期待，一种期待主更多的显现。使徒们提到这样的话，他说主有一天要向那些盼望他的显现的人来显现的。主来的时候是要向那些盼望他显现的人显现。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说主是要向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显现的。当人到那个时候，他逐渐发现他跟神的关系有一种阻隔，是他自己，不再是罪，不再是世界，而是连也不是天然的己生命了，而是他的肉身。保罗称这个叫做我们肉身败坏的瑕疵。到那个时候他会期盼的，就有一天能够连肉身都能够脱离。这个跟一个人长久生病很想脱离肉身不太一样的，这是一个人那么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到一个地步他渴望有一天跟神毫无阻隔的面对面。当人是这样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他而言整个世上的生活都叫做旷野了。我刚刚说旷野是一个相对的说法，对于刚开始寻求主的人而言，那些苦难，那些不顺遂，缺乏，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或者有仇敌，有火蛇蝎子之处，是旷野。可是对那些已经学会以神为乐的人，所有这些都不能动摇他，每一件事他都告诉你说赞美主，每一件事都是美好的。他不再会觉得旁边有火蛇跟蝎子，他也不再觉得哪些环境使他很受不了。可是这样的人当他的盼望放在永恒的时候，整个的世上的生活都叫做旷野。雅各那个女子最后就是这样子要从旷野上来的。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神盼望我们开始过这样的生活。我讲这些不是我已经很完全在那里，当然不是，可是我略窥到一点，我知道我们可以过那样的生活，我们彼此勉励要过这样的生活。那今天晚上第七次我要给大家讲在旷野的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在旷野的背叛。我们在旷野很容易成为背叛的人，这个不是说在旷野才背叛，或者旷野使我们背叛，而是旷野显出我们原来这样一个本性。我请大家读诗篇七十八篇十七节，诗篇七十八篇前面几节在讲到 主的恩典，比方十四节说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下流。十七节一起读，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燥之地悖逆至高者。所以在旷野人可能这样，在干燥之地悖逆至高者。四十节上个礼拜我们好像提过，四十节也一起来读，他们在旷野悖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我上一次提到，好像神在这里好像有一种语气，好像他并不觉得说在人在和乐的时候，平安的时候，怎么样，到了在旷野，他们很自然就比较容易抱怨啦，比较容易觉得不舒服啦，好像神应该觉得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他会觉得说，啊，我知道啦，你以前都没有抱怨，当然很好，那是因为环境很美好，现在很不幸你遇见了这个环境，我也很同情你，所以你有一点抱怨我能够了解啦。神没有用这种语气，我们通常安慰人我们用这种语气，对不对？我们会觉得一个人如果没事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爱主，很敬虔，充满了喜乐，什么都感谢主，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比较理所当然。可是当他遇见难处的时候，如果他有一点点不再是那个样子，我们会觉得好像很同情他，说我了解啦，当然遇见这种不容易的环境，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可是神在这些话里面，我觉得他好像语气不是这样，相反的，神似乎觉得说，就是在旷野你们特别不应该这样，好像神特别要指出他们借着旷野显出了他们的悖逆，他们的罪性。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在旷野他们发生的事。上一次我们用了一点时间来讲到他们在旷野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站很要紧，就在西乃的旷野，他们在那边神颁布律法，他们造了会幕，我们讲了一些这些话，可是接下去我们来看民数记。上一次我们稍微提到民数记的十章第十一节说，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十二节说，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就停住在巴兰的旷野，他们一站一站往前行。所以这个是从他们出埃及记十九章，他们来到西乃旷野之后，经过了这么多篇章，他们终于现在离开西乃的旷野。所以请记得把这个稍微整理一下，你读圣经要这样，你不要都只是埋进去读，有时候你要退后几步看看整个的。你记得从出埃及记十九章开始，他们来到西乃旷野，接下去就是颁布十诫嘛，对不对？以后就神跟他们立约，然后就这建造会幕，之后有立位记里面神给他们颁布在会幕里面侍奉的一些法则，再来就是民数记开始，提到他们数点百姓，所以叫民数记。以后讲到他们把以色列百姓分成像军队一样，一队一队的，也安排了他们安营的时候的位置，还有他们起行在路上行走的时候的次序，所有这些都安排了，大概花了十章左右的篇幅，显然他们预备要起行。所以到民数记第十章十一节这里就提到他们离开西乃的旷野。所以他们在西乃的旷野待的那一段时间，一共记载了很长的篇幅，从出埃及记十九章一直记到民数记第十章，记得好不好？那这些稍微整理一下，记得这些事。可是他们一离开西乃的旷野，现在他们从西乃半岛的南端往东北角走，准备进迦南地。这个在西乃半岛的东岸，沿着红海东岸往前行，这一段路记载在民数记十一章到十三章的这一段篇，其实就十一章、十二章这两章，我们来看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上一次我们提到，我们已经提到他们离开西乃的旷野，在十一章他们发愿言，记得吗？ 所以后来我们提到他们在旷野漂流，这是因为在十三、十四章他们来到加迪斯巴尼亚，他们派探子进去，可他们说不信的话，他们已经有十次这样试探神，后来神不让他们进去，以后他们就在旷野漂流三十八年。后来在《生命记》开始的时候，摩西讲一句话，他说：“从西乃山、西乃旷野到加迪斯巴尼亚，共有十一天的路程。他们只需要走十一天，也就是从这里他们离开西乃旷野，一直到预备进迦南地，来到迦南地的南端，只要十一天。这是《生命记》第一章前面讲的话。可是后来以色列人走了多长的时间？三十八年，那个叫做漂流。你可以不需要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定也需要经过那些，可前面那些路是需要的，那是要让他们学功课，你没有学会功课，所以就在旷野漂流。可今天我要从这一章再讲另外一个题目，要讲到在旷野的背叛。我们从第十节开始来看，这里说民数记十章十一章十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变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我吃奶的孩子，只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摩西到一个地步，他不自杀，可是希望神杀他。这个倒很聪明。下一次你真的要自杀，你学摩西这样好不好？不要真的自杀好不好？让要不要杀你，让神做决定嘛，哈，蛮好。第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的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门前，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然后主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神跟他们说：“你们要吃一个月的肉，吃到一个地步，肉要从你们鼻孔喷出来。”这是摩西第一次显出他好像不太有把握。神，你没有搞错，没讲错话吧？在21:21，摩西就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就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我刚刚从日本回来不久，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的特会，他们那些都是年轻人，有的是学生，有的开始上班，差不多其实只有几十位。他们的牧师跟我们说：“哦，他们好几次都这样，他预备了东西，有的餐他们是从外面叫便当进来，有的餐他们自己煮，他预备了两天的东西，一餐他们就把它吃完了。”我想他这一次已经有经验，知道上一次去年就是这样，所以他应该预备多一点，还是就一餐就差不多把它吃完了。所以后来原来计划自己煮的，知道还是去买便当。如果那几十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因为年轻人，我跟他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我大学的时候，我不算饭量很大的人，可是我大学那几年我们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大学那里吃饭都是这样，就是你交一个钱以后，菜要另外叫，要付钱，可是饭好像我们那时候钱还很大的时候，我们买一块半的饭就随便你吃啦。所以我们常常都吃四碗，一点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当然就是这样，年轻人嘛，哈。所以摩西觉得说60万，你还要说把，你还说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你要把这些做寄生的羊群牛群都宰了给他们吃就够吃吗？难道你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吃吗？摩西显然还不太有概念海里有多少鱼哈，全部聚了来，我想当然很多。可是想一想也对，60万要吃鱼，要吃多少鱼呀？ 主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毛，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后来神果然这样做，他命令东风吹来，就有鹌鹑由海面刮来。三十一节提到那个读鹌鹑、啊、不要像有些人读烟锅、啊、有边读边我听我们一个主日学老师讲说，现在小孩子在国文能力也很差，他教的是已经小学算中年级快要高年级了，他们故事刚好讲到寡妇，南英城的寡妇，他问他们说，你们有谁知道寡妇是什么？他们都愣在那边。后来一个比较活泼小孩说，我知道。老师实在不相信，就说你确定吗？他一直很确定。好，那你讲寡妇是什么？哇，东扯西扯，就是扯不到跟寡妇有关系的话。他们连寡妇什么都不知道。希望你们尽量留意啊，不懂得的就要去查字典。这是这个读鹌鹑对不对？很多的鹌鹑以至于百姓不取鹌鹑，他们收藏起来，确实他们可以吃一个月。可是因为他们的悖逆，所以牙他们的肉还在牙齿之间，还没有嚼烂。神向他们发怒，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这里面有告诉我们他们死多少人，可是我想很可能死很多人。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这里记述了摩西的一个软弱。他因为百姓发怨言，所以他终于来到他的忍耐的限度。他讲了他自己也有一点发怨言，即使他不是没有经历过百姓发怨言，可是当我们把我们经历的压力重担一次又一次累积起来的时候，迟早要超过你的负荷。这是今天我要第一个要讲的事，这是我对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有许许多的人所应该要知道的信息。你每一天带小孩一次又一次的麻烦，有一天你可能受不了了。即使你受不了的那一天跟其他日子差不多，并不是因为那一天的孩子特别麻烦，可是你把它累积起来，你终于受不了。你每天上班，你也常常加班，有各样的压力，有一天你就受不住了。一个年轻人读书也是这样，对不对？你崩溃的那一天，其实跟其他日子差不多。可是为什么你崩溃？因为你是累积起来的。你说当然会累积起来，谁不会累积起来？谁告诉你的？神要基督徒过的生活绝不是这样。神要我们过一个生活，刚刚我太太已经提到，叫做一次管一天就好了。英文说 one day at a time， 一次管一天，听起来有点消极啊、哦。可是这是主耶稣讲的话，主耶稣不是用 one day at a time 来讲，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我想那意思当然包括不要为昨天忧虑，不是吗？谁叫你要把过去三年来你都是这个样子，你没有必要这样。你何必觉得说我已经照顾孩子已经照顾了这么长久的时间我受不了了？你如果只管今天通常都不会受不了，很少人因为今天的难处自杀的，你相信我？他们都是为过去累积的，跟想到我还要继续这样下去，明天后天我已经忍耐了三个月了，前面还有漫漫长夜等着我，合起来他们就崩溃了。我们不可能担那些担子，主很清楚告诉我们，连神的儿子都告诉我们，他没有告诉我们说我可以给你加给你力量，不，神的儿子说你不要担那个担子，你担不起。主不会给我们恩典担那些担子，你相信我，无论你怎么样宣告神的恩典，他不会给你这个恩典，他不会给你恩典。如果你整天存的是过去的许多的记忆，神不会给你恩典胜过这个。你为了未来有许多的担忧，那个神不会给你恩典。主非常清楚的讲，他给我们恩典是今天，今天的难处今天当会够的，主的恩典会够我们用。有的人会说，问题是 我即使每一天忙，即使我心里不累积，身体也会累积疲倦，最后会崩溃。听起来有道理，我不知道我现在讲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也许标准太高，你好像做不到。其实这不是你做不做得到，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理，至少你试试看，期待去经历这个真理。就是如果你真正的把所有的不但所有的事交托给主，你把你这个人交托给主，就是你相信神掌管你的整个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把自己完全降服于神的安排底下。既然我们是神的产业，在神的带领底下，也就是你不要自己很多的筹谋，很多的计划。如果你本来就很想更上一层楼，一步一步爬高，是我需要白天上班，晚上再去补习，做很多的事，参加考试，除非那个是公司要求你不得已，或者这个很难说了，就是或者你真的觉得主很特别的带领你。也就是说，这个不是第三者，不是我能够衡量说，因为你加班，我就说你一定是那样。我不会这样论断的人，你相信我。可是我现在在讲一般的道理，你要自己放在你的良心里面。当你不是自己想要步步高升，你有许多的筹谋，而只是环境使你不得不有这些繁重的工作，我相信这样的人，只要他心里常常保持安静，常常只管现在，我只担今天的担子，好好把今天该做的事情做好，做完了，即使下班很晚，带着快乐的心情，觉得今天的重担做完了，回家去，不要想明天，也不要想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或者两年都这样工作了。我觉得连你的身体也会经历复活的大能，你不会累积那么多身体的问题。我不敢说一定不会，我不要讲的那么绝对，可是我相信一定至少有帮助。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是神拿我原来懂一点这个道理，可是我觉得主把我在我旁边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让我亲自的看见这种果效。今天我妈妈不在时，我讲她没有关系。我妈妈是一个很老的妇人，她平常坐在那边，你可能不会觉得她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可是好几年前，差不多她八十岁的时候，因为她现在八十五岁，她差不多她八十岁的时候开始，她就开始很明显的，她的短期记忆就变得比较丧失哈。她常常才刚刚一分钟前讲的话，她就会再讲一遍。我每一个礼拜尽量分出一个下午陪他去吃饭，带他出去走一走。他只要一上车，过了一两分钟，他就问我说：“哦，我梦到是我，我们有没有锁？”我说：“放心，锁了。”有的时候只要一分钟有，他就问说：“哎喂，立中，我那个门有没有锁？”我说：“锁了。”我每一次都当作他第一次问一样回答他。他有时候可以一路上，他问我三十次大概。因为他忘记他问过这个问题，以前的事记得很清楚。他有时候活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的样子，所以有时候他说：“哎，你要记得那个一个亲戚有一个需要，记得包一点钱给他。”我有时候觉得很有趣的，我就问他说：“妈妈要包多少？”哈，他说：“你要包200块啊。”我就跟他说：“妈，现在200块可能只够吃一两顿饭而已。”那我尽量不要让他觉得难过，所以他每天过得很快乐。他就是非常的愉快，现在对每一件事都很好。我常常觉得他有点活在永恒，一半在天堂里面。有一次我带他到高雄去，我在那边服侍，我妹妹在高雄，所以他也喜欢去我妹妹那边，所以我提早几天带他去，他就待在我妹妹家。那我开始周末有服侍的时候，到了礼拜天，我妹妹也需要去聚会，所以我们就从早就出来，她就没有办法一个人待在家里。8点半，她就来教会了，因为他们早一点在教会有服侍，然后就开始等着聚会。聚会到中午，简单吃个饭，像我们一样有爱宴之后，1点半开始，我就继续有我聚会的服侍。我妈就坐在那边，然后一直弄到6点钟。这个时候他已经坐在那里坐了10个小时了。然后第二天因为我有事，所以那天我就开车回来。礼拜天开车从南部回来会遇见塞车嘛，所以 到十二点整，我才回到他的家，把他送回去。靠近差不多在林口那个地方，就是快要到台北市的时候，我看他精神很好的样子，中午也没休息哦。我就问他说：“妈，你累不累？”我妈妈说：“还好呢。”他说：“还好。”我就笑一笑，我就跟他，我想也许因为心理作用，因为他根本不记得他坐那么久，你知道吧？如果那个时候你告诉他说我们才刚出门，他也相信了。当然我不这样告诉他，因为他不记得他坐那么久。那我想这会不会是心理作用？所以我就留意到了第二天，我就留意去问去看，他一点都没有累，他跟平常生活完全一样。八十几岁的人嘞，年轻人都没办法，对不对？你要不要相信这一件事？如果你把它忘掉，不要累积那个记忆，只活在此刻，非常有可能你现在就有一点会经验那种奔跑必不困倦，行走也必不疲乏。神讲这个话的时候，才不是为天堂讲，是为现在讲的。你愿不愿意相信这个？我很多年我都相信这个。我不是说你只要过这种生活，你不用睡觉了啦，但是至少我相信你可以，你可以开始经验这种复活的大能。我很相信摩西发愿言的结果，神给他设立七十位长老，这是摩西软弱带来的结果。有的人就用这些来做根据来讲到说，所以在教会里面不要一个领袖完全负责所有的事，应该要分工授权，那这是对的。神本来就要我们大家彼此联络，没有人能够负担所有的责任。可是就着摩西求的这一件事，我不相信这是对的。有的人觉得说，哦，那一次是他岳父给他建议的百夫长千夫长，后来那个显明是不对的，可是这一次是神亲自去做的哈，是对的。我不觉得，我觉得神后来还是做了对他百姓有益处的事，可是这件事本身是错的。我相信摩西不应该这样求。事实上你只要想，设立七十位长老以后，他们真的分担了摩西的重担吗？才没有了。你继续读，你就发现任何时候过去摩西给摩西麻烦那些事，在临到的时候，谁在担责任啊？你绝对看不到那七个长老出来担什么责任，都是摩西一个人在担责任的。因为百姓发愿是直接向他发愿言的，对吗？而且当他这样设立七十个长老以后，不但并没有分担他多少责任，事实上带来麻烦。让我这样说，这一句话不是圣经说的，但是我读圣经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过去他们发愿言的时候是乌合之众，从他们设立的长老以后，他们发愿言就是有组织的发愿言。过去当他们发愿言只是在那里抱怨说，为什么把我们带出埃及地，我们死在埃及地，难道我们没有坟墓在那里吗？你把我们带来啊，很多这些话。可是这个之后才开始发生一件事，就是他们直接去碰触摩西的权柄，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你懂那意思吗？那不一样，从此以后不一样。而且那个一直到摩西死，我想那个东西就从此就一直在神的百姓中间。这种对抗权柄的东西一旦在教会出现，你就很难除去了。可以在我们个人的身上除去，可在教会里面它会变成一代传一代，会传下去的。从那个余烬当中会再冒出火花，从栽种下去的东西里面会再生出枝条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当我们因为压力，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压力，我刚刚举到的例子或者没有举到的例子，无论哪一种压力你忍耐不住的时候，你小心，你如果向神呼求要神做一个安排，神也非常有可能做一些安排来回应你的呼求，可是你有可能会失去最好的。我觉得你应该求神给你力量，而且学会我刚刚讲的功课， 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安息在他的手中，学会等候他来重新得力。如果那个时候你这样做，神能清楚的给你开路或者做什么事， OK， 那是神做，那才是真的是神做的。如果不是，那么你小心，你所求的即使神答应了，有可能你会失去更好的。就如同神答应了他们求肉求东西吃，神给他们，上个礼拜我说确实他们的心灵软弱。摩西第一次这样做是在很起头的时候，你知道吗？摩西第一次推辞，你记得那是什么事？最起头神呼召他，荆棘中的火焰呼召他的时候，神叫摩西去做的事，摩西说什么？他说我不会，我左口笨舌我不会。神说不，你可以。他说我真的不会。神说你可以。摩西说我真的不会。你猜猜别人吧。摩西三次跟神推辞，圣经说神就发怒。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话？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一直推神会，我觉得哦，真是谦卑。那你告诉我神发怒，你知道不知道？所以神就给他亚伦，这是神做的。你的哥哥亚伦不是能言善道吗？好，我拿他代替你的口。请问这个之后亚伦有多少去代替摩西的口？才没有了，多半还是摩西在负责任。而且搞了一个亚伦出来，发生什么事？很快他们就搞金牛犊，你知道？摩西就多花一些功夫，不但要管百姓，还要再管他旁边这个同工啊。我讲的是实在的事，我实际上看过一些人，他们这样子该赞助的不赞助，后来他们就惹出更多的麻烦，这是真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后来他们的对抗权柄变得有组织的，你来看十二章，民数记十二章，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圣经没有别的地方提到他娶古实女子的事，我们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但犹太人有他们的传统的说法，犹太史学家约瑟法 Josephus 他写犹太古史的时候写到这一段，他加了一个注解，这个不是圣经写的，但是他加一个注解，他说当年摩西在做埃及的统军的元帅的时候，曾经去攻打古实，后来这个那个在做城的人来求和，他们就用好像政治婚姻一样，就古实的一个公主就嫁给摩西，两边就成为和睦，古实就像埃及好像成为他的凡属，有点这种味道。那他说因为米利暗跟亚伦就批评他娶了古实女子，后来把他撇弃了，没有带着他一起，后来又娶了这个希波拉，就是他在米甸娶的妻子，像这些。那这个是不是圣经写的，我们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可是他们毁谤摩西，第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当然摩西写的，不过是他敢写这个话，因为神是这样说的。我们觉得一个人说他自己极其谦和，好像就不谦卑了，可是事实不是这样。主耶稣自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保罗自己说我在你们中间凡事都谦卑服侍主，摩西自己记述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他会遇见这些对抗权柄的事我个人相信跟摩西逃脱他的责任有关。许多年前我有过至少有一次明显的一次的经验，我在许多的压力底下，我很想放下这个服侍，对我来讲呢一点都不为难，因为我们并从来没有想要做领袖，要坐在一个什么位置上面。我很想放下这个服侍，我也跟我太太讲，可是有一天我还记得，有一天主对我说话，有时候主对我说话实在很熬练人，因为他只对我说话，我希望他是去对别人说话，他不叫他跟我说话。 那这如果别人知道就好，是我说话，他对我说，我跟人家讲，人家不会，你很难说明的，你知道？主跟我说什么呢？如果主对我说好离开，那就好，那我那就很好。可是主不是这样，主跟我说啊，他说我那样就是逃避，我以离开神所托付的职事，好为自己辩解，叫别人知道我心里面怎么想的。主不让我这样做。这种事我们实在很希望主同时跟别人讲，可是没有主子跟我讲。当然别人可以说，那就你自己心里想，你本来就想要这样，不管你相不相信，我就是告诉你，主跟我说如果我离开，我就会走出他的道路之外，所以我没有离开，继续的守住。我这么多年来，我看过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因为服事上一些不顺利的事，或者因为人事上的压力或者其他的事情，他们就选择离开。他们觉得那些就是一个征兆，他弄不下去。他们好像从来没有学过明白一个真理，就是神的恩典本来就是在你看为不可能的时候显出来，对不对？神可以这样做。可是他们看那些不顺利，也许经过一段时间的不顺利，他们就当作是一个记号，他们做不下去，他们就离开。我看过一些这样的人，后来他们当然还是可以找到路，做这个做那个。其中有不少人，他们后来就不会非常稳定的在同一个服事上面，他们的变动率就会高。第二，你会发现这其中有许多人，他们不会明白为什么主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他们会经常在服事上继续遇见一些问题，继续有抱怨。为何你不相信当神没有清楚带领你离开的时候，如果你坚持守住，虽然压力很大，可是他会赐你没有想到的恩典与力量。也许你当时还没有看见，你能够有一个配备一个祷告，就是我相信神会介入，神总是会介入。我那么多年，我相信一位会介入的神，这个带给我生命跟服事极大无法叙述的祝福，你知道吗？ God intervenes, the intervention of God, 神的介入。我们相信你就完全看不出来神可能怎么样介入，你可以猜好几样神怎么做，神就是做一个你没有猜到的，帮你解决一个问题。神可能这样做，你一定要相信这个。未来你走天路，我的一个侍奉，你一定要相信这一件事。当我们经历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但你不会陷入一些麻烦，更多的重担，更多的不确定，反而你会发现你的生命进到一个更稳定的情况，你的信心使你成为一个更安息稳固的灵。当70位长老被设立以后，很可能跟这个有关，亚伦跟米利安就开始不满足于做祭司或者做那个领袖的姐姐。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我有点猜想，这句话又是圣经没写的，是我猜想，我有点猜想他们会这样回谤摩西，有别人挑唆他们。因为以我在教会里面看过，主要还不是我们的地方，我们看过很多不同的教会，看见那些有这一类的问题的教会，以我的看见的经验，我发现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有一些人会说，摩西有什么了不起，你是他哥哥哎，他为什么常常在你之上？人挑唆你的时候不一定是这样讲话，你知道不知道？连大卫这种领袖亚撒龙都可以挑唆神的百姓说，你的冤屈没有人来替你解决，所以这是可能的。即使像摩西一样的领袖，他是不追求做领袖的人。很多人不明白这个，真正的领袖多半都不追求做领袖，而且反而常常需要拒绝的。你晓不晓得多半的领袖是这样？可是有一些人，他做领袖是去追求来的，步步爬升上去的，他那个过程一定要用一点弯曲的，你相信我，一定要不时的，至少偶尔的需要跟人家说，哎，这件事你不要去跟牧师讲哦，这件事你不要去跟老板讲哦， 当你有这种倾向的时候，你小心一点。一个人步步高升去追求做领袖，多半要一点权谋。可是真正神设立的领袖，都不是用权谋上去的。就在这些人批评摩西站在领袖的位置上不满意这件事的时候，神出来说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根据这个说法，圣经里面所有圣徒，摩西是最谦卑的人，对不对？不晓得第二号是谁，保罗还是大卫，我们不知道。我想也许我们不应该这样问。我对谦卑的认识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一个人是谦卑的人，他就是世上最谦卑的人。也就谦卑只有有谦卑还是不谦卑的区分而已。我相信到了新约，主论到保罗会说他是世上最谦和的人。如果你问他说啊，你不是在想过摩西是他们两个谁比较谦和，还是他们一样谦和？其实我相信如果一个人真的谦卑，他就是世上最谦卑的人。也就是人只有谦卑跟不谦卑的区分。我讲这个话是提醒你不要比较这些事，属灵也一样，不要比较。不要像许多年前我遇见一个弟兄，神秘兮兮的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个神的仆人预言说，今天世界上最属灵有四个人，其中一个是荣教士。他以为会很高兴，因为荣教士是我的长辈。我一问，我一起头就问他一个关键的问题，果然照我所预料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预言的人本身。不要比这个，你怎么样比这个呢？什么叫世界上谁是最属灵的人？你怎么可能这样做比较？圣经虽然有时候会用这种方式讲话，可是你一定要了解，圣经对这个人这样讲，对那个可能也是这样讲的。就像有时候我们会说信心是最要紧的，另外一个时候我们会说爱心是最要紧的。你一定要找我找茬找我麻烦，我没办法回答你，我觉得都要紧。也许另外一个时候你会说圣洁是最要紧的，你一定要分高下说那到底哪一个是第一名。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做的事啊，整天带着孩子考试想要谁是第一名，你想来想去连在天国你都要分第一名第二名，你忘记主讲的话吗？谁要做高的就是做仆人就好了吗？谁会去分谁是第一号仆人第二号仆人的？亚伦是祭司，所以神没有把审判的手放在他身上，就是让米利安长了大麻风。我觉得那些有表号的，当一个人这样回谤权柄的时候，无论他听起来多么有道理，得到多少支持，在神看就像大麻风一样会扩散开来，带来可憎的东西。接下去有一个更大的背叛。我们跳过去，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了十三章十四章，他们在加迪斯巴尼亚，他们没有用信心，所以神不让他们进迦南地，所以神就开始带他们漂流。这个时候百姓就更不满意了，因为他们原来期待摩西他们带进应许美地，对不对？其实他们都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进去，不是摩西的错，是他们的错。可是他们因为对神没有很多的概念，他们没有真正的去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他们看来看去都看到的是摩西，看到外面的而已，你知道不知道？虽然他们口中会讲神，所以他们发愿也一律不是去跟神讲，都是跟摩西讲的。所以当他们在旷野这样漂流以后，他们就忘记是他们的罪使他们这样，他们就营里面就开始弥漫着一种对摩西的不满。他们把百姓带出埃及，没有办法把他们带进安息美地。何况我想有时候神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两个月三个月，云柱火柱都不起行，他们都不动的。但是摩西后来记载的时候这样讲，他说有时候云柱 停一个月他们就一个月不起行，有时候停一年他们都一年不起行，所以显然至少曾经有过他们停一年不起行的。百姓怎么受得了？为什么不行动？别的教会都这样很蓬勃发展往前去，干嘛你不跟着人家一样？就类似像这样，就有许多的话出来，所以就带了一个更大的背叛。在民数记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利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餐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还有以色列中250个首领。你们看见他们现在背叛还有组织化了，一些首领起来，他们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我相信这几个人的背叛是从亚伦的背叛的余烬生出来的火花，虽然这一次他们把亚伦一起背叛进去，事实上是这样，那些背叛的人，随便毁谤对抗权柄的人，如果他们是领袖，总有一天他们会遇见完全一样的事。米利安所种下的枝条在长出新枝来，他们的背叛，我们都今当然今天我们都知道摩西不是擅自专权，事实上神要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他还再三推迟的，所以我们不能从外面看，我们不能看到一个人高高在上做领袖，看久了就觉得说他怎么跑到那个位置上的，你就不满意啊。这几个人显然是会中的领袖，说不定其中有一些列在那七十个长老中间，而且可拉是立位支派的，侍奉神的支派，他们不守住自己的职分，他们想爬高，想做更高的领袖。我想他们在旁边看摩西看一段时间以后，觉得说他会的我也会，对吗？我们有时候意见有些年轻人他们就是这样，你真的上手就不一样，你晓不晓得？你跟在人家后面是一回事，你真正去建立一个工作看看，你就知道那是另外一回事。摩西很多年前从失败中学过这个功课，他曾经以为他能够拯救神的百姓，你记不记得拳头打死一个埃及人，那个时他要付40年的代价，在旷野受熬炼，才让他的这个自以为是能够放下来。今天我想在圣灵里面多半的人不需要经过这么长的年日，可是那意义是一样的，你不需要那么长的年日，不是你比摩西了不起，而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些道理，神的灵会帮助我们。我知道一点这个功课，我很感谢主，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差不多20岁的时候信主一两年，有一次暑假我回到我的台中的家，有一个下午 我并不常午睡，可是那个下午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点休息，半睡半醒的时候看见一个异象，我很少看见这个，我太太比较长，我很少看见这一类的事情啊。我看见有一架黑色的飞机在我前面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飞机，我到台北来最喜欢去的地方就圆山，坐在圆山看松山机场飞机起降，可以看一个下午。我学物理的，我对这些道理也有一点概念，可是我就是喜欢看，到现在还是这样。那我在那边看的时候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哈，可能我有点这种想法，觉得说我在里面开飞机好像那是不是太难的事情。忽然那个画面忽然转换，我发现我在飞机里面，我在驾那个飞机，我发现连转弯我都不知道怎么转弯，我在里面很着急，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做才好。后来我就醒了，当然那个意思不是神叫我去学开飞机，不是了。在当时我的感觉重点不在开飞机，我真的很感谢主，那时候才20岁，主让我从那个梦里面，我想到的事情，我不是去跟人家讲或者去找人家解梦，不需要了，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其实说不上来，可是有一个东西从此又在我的里面一直到今天，就是 你不要自以为是，你不要以为你知道，永远不要以为你自己知道。那个时候我是大二，在英文里面大二这个名字叫 sophomore， 你们叫 sophomore 什么意思？就是自以为是的人，知道吗？你们懂英文的人知道这个字叫 sophomore。大一新生叫 freshman， 新鲜人嘛，大二叫 sophomore， 就是自以为是的人。我觉得主好像就有意让我明白这个件事，在我大二的时候给我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启示。不是那个以后我就是这样了，可是那个东西渐渐成就在我的身上。可是弟兄姊妹，旷野容易显出这些背叛来，百姓在水源充足、物资丰富的环境，你不容易挑唆他们起来背叛的。可是一旦在旷野经历挫折，不能进应许之地，他们就开始觉得摩西的服事没有成功，对吧？如果在人看，施洗约翰的服事也没有成功，可是神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用成果看一个人服事怎么样。在旷野的过程里面，你对这一类的事的判断，就是一个领袖他怎么样，或者他是不是服事有成功，那个判断常常都是不准确的。比方你坐在一个公司，当一个公司出问题的时候，有一些状况，或者那个领袖出了一些差错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对这些事做一个评论，对那个领袖，而对整个公司，我们也很可能说一些话的，想要一些行动。那个时候你怎么样对待你的上司，对待那个团队，你怎么样做出反应，你都要特别的小心，因为那个时候你天然的判断常常是不准确的。比方在家庭里面，如果一个年轻人你所要的没有得着的时候，那个对有些年轻人而言像旷野一样。如果旷野使人发怨言，你有没有发现那年轻人最常发怨言的是在家里面？我讲的是十几岁的孩子或者更小的孩子，当他们所要的没有得着，那个时候你怎么样对待你的父母，那是要特别小心的事，因为那个是特别容易有背叛的灵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如果教会有不美的事发生，你怎么样看待权柄，看待伦理？当没有这些事的时候，很可能你很守住伦理，可是有这些事的时候才真显出你应该怎么样。在这方面大卫是最好的榜样，他在扫罗那么大的失败，因此带把整个神的百姓以色列国带向下坡，用我们今天讲就好像一个领袖把教会带成乱七八糟的时候，大卫坚持不碰耶和华的受膏者，很不容易哦，你知道吗？你在光明的时候你觉得应该怎么做的那样的观念，在黑暗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它抛弃了。你在黑暗的时候不要抛弃了你在光明所做的，所得着神的带领，或者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就在遇见环境不是那样的时候，你要特别留意，我们的判断常常是不准确的。我们以为一定是这样没有错，他犯错了我一定要这样对付他，不一定的，我们要留意。感谢神，这个可悲的故事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是真的一个可悲的故事。后来神怎么处置那些人你知道吗？地开口把他们吞灭，不是摩西做的，神做的。摩西哪那么厉害叫地开口？他们曾经想爬到高处，神所做的很有趣，对不对？有点幽默，对不对？他们想爬到高处，神让他们降到比别人更低的地方，降到地的深处去。感谢主，这个可悲的故事有一个后续的发展。在可拉的后裔里面出来一个人，他不再是这样。也许你可以看诗篇八十四篇，我很快就结束。诗篇八十四篇就是可拉的后裔写的。诗篇里面有十二篇，好像有十一篇是可拉的后裔写的。这篇诗篇也许你很熟，表达他对神的渴慕，对他居所的渴慕。这是很有趣的事，就是诗篇里面就是这个人，他不讲他是谁，你知道吧？他用一个他祖先的名字来称呼他自己，叫可拉的后裔。 你干嘛？你如果是摩西的后裔，写摩西的后裔还好，找一个因为背叛被神惩罚，一个没有什么名誉的祖先的名字来讲，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如果你的祖先是比方孔子，你说我是孔子的后裔，比较光彩嘛哈。我认识孔子的后裔，我在欧洲认识一个孔子的第七十几代的孙子。如果你是勤快的后裔，当然我们不会特别讲我是勤快的后裔。可是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说他是可拉的后裔，我个人相信他可能是希曼。如果你读历代志上的第六章，那你讲到大卫的音乐的同工，利未支派有三个宗族，歌侠、格顺、米拉里，每一个都各有一个音乐的同工。歌侠族是希曼，格顺族是亚萨，诗篇有十二篇是他写的。这个米利安不是米利安，格顺米拉利啊，米拉利族的是以探。这个以探在诗篇里面也做了一首诗，虽然只做了 一篇，可是是很重要的一篇，就是八十九篇，也很长哈。可是就是没有提到希曼，我个人觉得很可能他确实是可拉的后裔。你知道希曼如果真的是希曼，希曼不只是可拉的后裔，他还是撒母耳的孙子，你知道不知道？他再怎么样，他可以有很光辉的历史，可以讲说撒母耳的孙子做的诗，他不讲，他偏偏找一个很没有名声的、很糟糕的、恶劣名声的祖先说他是可拉的后裔。我觉得这个人他有意识要表明他是出生是从最深的堕落被神拯救，可是他不再像他的祖先那样。他在这篇诗篇里面说，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对吗？可拉的后裔后来在大卫的时代被安排在神的殿里面看门的，看门的同工包含可拉的后裔，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光彩的、太突出的服饰，可是正合可拉后裔的态度的心，因为他在那边，他可以常常靠近神，他常常可以靠近神。他说：“我宁可在那里，不要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我觉得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正在想到可拉，因为可拉那一群人背叛的时候，神告诉摩西，借着摩西告诉百姓说，神要审判他们，他警戒百姓说：“你们离开他们。”神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这是民数记十六章那里的话。所以我想可拉的后裔希曼他知道这些话，他说：“我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个人他的诗篇特别有许多首讲到对神的渴慕，那个我们常常想到如露切慕溪水，就是他讲出来的话。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盼望，他不要像他的先祖想望高位大权，后来降到最低的地步，对被吞灭在地里。他渴望的是神的居所，其实这样的人至终要被升到一个高位，就是与神一同作王。我想因为他这样谦卑，所以他心里就有一个确据，他说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他有把握他是蒙福的。但因为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小心在旷野容易发怨言，可是也容易背叛，我们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容易忘记自己的身位，让我们留意这些事。